开讲义第39面八圣道分。那么前面的七菩提分呢，是调整止观的内涵啊，使令我们止观均等而达到见到位。那么这以下呢，是从见到以后的一个修道位啊。那么这个八圣道分呢，就是八种随顺圣道的法门啊，就是这个八个法门使令我们能够慢慢的趋向于圣道啊，叫做八圣道分。那这个地方值得我们一提的，就是前面的七菩提分呢，是纷纷随宜而用。换句话说，七菩提分的操作它没有一定的次第啊，你止跟观失调了才使用七菩提分来对治。但是这个八圣道分是前前引申后后，这个八个法是具足的啊，它是有一定的次第的啊，前前引申后后啊，在这个地方是不同的地方啊。八圣道分一名八正道分啊，这个正道就是圣道啊。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正见啊，修无漏行观，见四谛分明，名正见啊。那么这个行观呢、啊，这个行观简单讲就是观恨啊，这观恨就是我空法空的智慧啊，在大乘就是我空跟法空。所以说在这个四念处，在阿含经的四念处啊，他这个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啊，但讲到我空。在大波累经智度论讲这个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啊，那是讲到我空跟法空啊，就讲的彻底啊。所以这个我们在这修我空法空的观慧的时候呢，它是无漏的，这个时候的智慧是无漏的啊，就是他没有烦恼相应啊。前面的这个观慧啊，他这个我空法空的智慧现前，他要依止文字的引导。但是这个到了八圣道分这个正见现前啊，他这个时候观这个四谛啊，苦集灭道四谛的时候啊，他不必假借文字，他这一念心啊，直接跟真理相应，不必假借文字的引导，限量的境界啊。所以他这个见这个四谛分明，这四谛分明在经典当中有很现成的话说啊，说这个阿罗汉啊，或者是见到位的菩萨，他们对这个四正谛的看法就是啊，苦正是苦，集正是集，灭正是灭，道正是道。就是说整个三界的果报是苦，对我们凡夫来说啊，我们只是一个养性，这果报体真的是苦吗啊？那么这个苦果的来源是 来自于内心的烦恼啊。那么这当中呢，离开了三界的果报，还有一个极尽的安乐的涅槃，而趋向于涅槃的就是要修道。那么这个正见现前的时候，他能够如实的了结四谛了啊，苦正是苦，集正是集，灭正是灭，道正是道。所以四圣谛啊，没有一点的疑惑，完全通达明白了啊，这个就是正见的光明现前啊，这个是无漏的，这是无漏的智慧现前啊。以无漏心相应，思维动画觉知筹粮，未定增长入大涅槃，明正思维啊。那么这个时候根据我空法空的无漏心相应啊，他能够思维动画觉知筹粮啊，继续的去思维啊。这个思维跟觉知啊，是一个粗跟细的不同啊，就是思维是一个比较粗浅的观察，觉知呢是对于这个法义的更深入维系的观察，是这样的差别啊。那么使令我们不断的增长，不断的增长啊。 这个四圣谛啊，要讲到身的时候啊，这个无作四谛啊，那是直趋大波涅槃的啊，大波涅槃。所以为了持定这个这种无生四谛的这种真理啊，不断的增长，趋向于大波涅槃，叫正思维啊。以无漏慧除四邪命，摄住口业，住一切正义中明正义啊。那么这个时候也是无漏慧相应的啊。那么破除我们出家的四种邪命，这四种邪命呢，我不说明啊，大家看看注解就知道，这跟口业有关的四种邪命。那么摄诸口业安住在这个正理当中，这是正理啊。他这个八正道啊，他是这个正理正业正面是属于戒，属于戒的部分啊。前面是属于慧，他是由慧来摄持戒法的。这个圣人的这个戒法是有这个道共戒，有这个智慧来摄持啊。那么这个地方的正义是口业啊。这古人说啊，说我们一个人啊，从你这个讲话的口气当中啊，就能够判断你这个人的吉凶祸福，也不用算命啊，也不要排紫微斗数啊。就跟你讲几句话就知道你这个人是吉凶祸福。这怎么知道呢？说你这个人讲话很刻薄啊，虽然你走得很正，但是你对别人的缺点啊，那种批评非常尖锐。他说你这个人不要算命，你一定是一个薄福之人啊。那有些人他就是很厚道，对别人他就是含蓄啊，点到为止啊。那么讲话比较厚道的这个人一定是有福报之人啊。所以这个古德一再劝勉我们啊，历己一代秋气，处世一代春风啊。就是我们面对自己的烦恼啊，应该像秋天的这样的一种气息啊，肃杀之气。但是为人处事啊，对别人的缺点啊，带一点的厚道，带一点的宽厚包容，就像春风吹过来啊，百花盛开啊，就这样子呢，这个是为自己赔福报啊。所以这个口业也是很重要啊。以无漏慧除生一切邪业，住清净正身业中明正业啊。那么前面是摄除口业，这个是摄除身业啊，就是去除身的一种邪业。这个地方的邪业啊，我去查这个注解，说这是一个圣人的境界，这个色身怎么还会有杀盗淫的境界呢？啊，他这个地方是讲的习气，一种习气啊，一种维系的习气啊，就是呢，他这个已经入了大乘见道位以后啊，当然他对这种根本的戒法是不会违犯的，但是对于维系的戒法还有这种根本戒的这种习气啊，他还要慢慢的调伏啊。这个就是正业。以无漏慧通除三业中五种邪命，住清净正命中明正命啊。那么这个是通除三业的五种邪命啊，安住在正命当中啊。这个地方是针对出家人来说的啊。这出家人啊的正面呢，就是起誓啊，就是佛陀规定这个出家人啊，不管你是凡夫你是圣人，你不可以从事生产事业。那么你做什么事呢？就是做一个起誓啊，上起佛法以知慧命，下起饮食以知色身啊。你要用起食的方法来过火啊。那么你如果是假借其他的因缘来赚钱啊，来得到利养，这都属于邪命啊。这当中有五种邪命啊，看第一个。第一个乍现异象奇特，这个属于身业啊，身业的邪命。就是说你这个出家衣服也不好好穿，穿的这个奇装异服啊，头发留的长长的，留的长长的胡须啊， 一副很奇怪的样子啊。那么用这样的奇怪的样子呢，来获得祭司的供养，这个就是邪命啊，这属于深业。自说功德啊，你在祭司面前赞叹你自己啊，我你看我的持戒多么的庄严啊，我经常能够修习禅定，我通达总什么经论啊，赞叹自己的戒定慧的功德。那么使令祭司来护持你供养你，这个也是属于邪命。第三个，瞻向吉凶为人说法啊，你为了人家卜卦瞻向吉凶，然后一直这样来获取这个利养，这个也是属于邪命啊。第四个，高先圣现威令人敬畏啊，在这个大众当中啊讲话啊，故意现出这个高声啊，那么声音放大，现出有威严的样子，使令你要敬畏，使令你供养你啊，这个也是属于邪命啊。那么这三个都是属于口业所受持啊，自说功德、瞻向吉凶、高声现威，这是口业。那么第五个，说所得供养以动人心，这个属于意业啊。你在祭司面前赞叹说啊，你看某某祭司他供养我多少钱，他供养我什么东西啊，那么这样子来引来去这个去引起别人的供养啊，那么这个也是邪命啊。对，五种邪命啊，包括身口意三业，那么这个都是应该要破除的啊。以无漏慧相应，勤精进修涅槃，明正精进啊。那么这个时候以无漏慧相应啊，能够专一的相续的在这个圣道当中继续的用功，那么修习大般涅槃道，这个叫正精进啊。再看正念，以无漏慧相应，念正道及诸多法名正念啊。那么跟无漏慧相应的一个念心所啊，经常能够意念正道。这个正道主要是智慧啊，能够趋向涅槃的，正是能够引导我们这一念心从生死的此岸达到涅槃的彼岸的是智慧啊。但是这当中也要有一些助道，就是持戒修福，这个是助道啊。你经常意念这个正道助道，这个就是正念啊。这个正念啊，不管是圣人，不管是凡夫啊，只要你是修行人都很重要。这件事情是这样子啊，就是我们在这个环境当中啊，不管是外在的环境，不管是这个人事的这个因缘啊，不可能什么事情都随顺我们的心意。换句话说，我们要得到安乐啊，我们不可能把外在的境界都安排得很适当，不可能啊。这怎么说呢？因为一切业障海皆由妄想生，就是你心中的烦恼障碍是跟你的妄想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一生起烦恼，第一件事情，你调伏你自己，不要去找任何的理由把这个问题归罪给别人啊，你往这个方向去处理啊，你只会把你的烦恼扩大啊。所以说呢，我们要求自己内心当中的安住啊，别人怎么样那是别人的事情。所以这个修行人啊，就善护其心，你好好的保护你的内心啊。所以这个正念呢，就是说呢，你的重点在调伏你的妄想啊，那么不是去改变外在的环境，是这样的一个方向啊。以无漏相应入定明正定啊，在这个禅定当中有我空法空的无漏智慧相应，这个是正定啊。那么这个是一个八正道的修习次第，它是先有正见的智慧，然后引申这个正戒，然后再引申正定啊，它这个一个升起的情况是这样子的啊。那么在这个大智度论当中呢，他把这个七颗道品啊讲出一个譬喻啊，这个之间的关系讲出一个譬喻啊，说这个四念处就像种子一样啊，真正能够升起水果的是种子，就是四念处啊，整个大小乘 调伏爱见烦恼主要的就是不净苦无常无我四种智慧，它是种子，它是一个清音眼。那么你把这个种子放到泥土当中去栽培去浇水，这个是四正勤，就是不断的去栽培它，不断的去破恶生善，这个叫四正勤，在土地当中栽培。四如意土就是花芽，这个种子慢慢在你的内心当中花芽了，有一点生机的，那么这个是四如意土，四如意土就是一个种子的花芽。这个五根呢，就是它不但花芽，它升起一个坚固的根，牢牢的在地上安住。就是呢，这个时候你对于四念处的信心、精进、念、定、慧这五种善根啊，在你内心当中已经升起了一个根，根深蒂固了，不容易拔除了。这四种智慧在你内心当中啊，已经不容易消灭了。这就五根。五力呢，就是进一步的升起这个净跟业，就这个净就是树干还有这个枝叶，就是五力，那当然更有力量了。那么七菩提分就是开花就是这个枝叶开始开花了有这个花香了，就是这个见到位了你已经能够闻到这个圣道的功德了。那么八正道分就是结果了就先当然是先开花在结果里就是有水果吃的，能够享用大破涅槃的常乐佛经的功德那么这个就是这个大智度论以这个道树道场树，就是一棵树的整个成长的过程来比喻这个七颗道品那么我们也可以从这样的过程能够知道这个整个七颗道品的一种相互关系那么再看第四十面偶一大师的一个料简把它做一个差别的一个 说明。先料简四教，把这个四教呢的一个差别相做加以说明。此等道品亦生灭四谛而修，即以藏教道品；亦无生四谛而修，即以通教道品；亦无量四谛而修，即以别教道品；依无作四谛而修，及圆教道品。那么这个道品假设我们是依生灭四谛而修这个四谛它是在讲一个因缘所现的一个相貌我们说这个真谛熟谛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一名为假名，一名中道义从真谛的角度呢，从这个我空法空的真理来观察，这一切法都是毕竟空，无我我所。但是从因缘上观察呢，它就必须建立染净的因果，一名为假名。所以这个四圣谛，这个苦集二谛是讲杂染的因果，这灭道二谛是讲清净的因果。所以这个四圣谛就是在讲缘起的。那么这个藏教的人对于四谛的看法是生灭性的，因为藏教所秉持的真理是我空法有，他认为生命体的常依主宰的我是不可得，但是染净的法是宛然存，是真实存在的就是生死跟涅槃是不能共存的，没有说什么生死及涅槃，没有这回事情。换句话说，生死跟涅槃它是互相对立的涅槃的法升起，生死就不存在，生死的法升起，涅槃就不存在所以他对四谛的认识是生灭的四谛，一个法升起，另一个法是灭掉，互相递躲的这个藏教对于四谛是这样的看法那么通教人对于四谛是无生，因为这个通教的人就是根据波雷的思想他认为我空法也空，所以说这个染净的法在法空的思想在观察呢，这生死涅槃都是如梦如幻这个如梦如幻就是说 就是这个无生啊，就是说呢，法本不生，今者不灭，是即灭义。说什么是通教对这个即灭的看法呢？就是法本不生，今者不灭，它从来没有升起啊，就生死这个法从以前到现在没有升起，那怎么会有呢？它是如梦如幻，它是一种希望相啊。那么涅槃也是希望相啊，所以说呢，这个通教人对于染尽的因果的看法是无生，认为这两个都是如梦如幻。当然如梦如幻，生死涅槃就可以统一起来啊，生死即涅槃啊，所以这个就为未来大乘思想铺路了啊，为后来铺路。那么别教的四谛的看法是无量四谛啊，因为前面两教的四谛法完全建立在业感缘起。那么这个别教的四谛法门，它有业感也有心识啊，他说这个心有阿赖耶识啊，业识啊，阿赖耶识能够受业力的熏习而有变化啊。当我们创造的这个染尽杂染的业，阿赖耶识呢，它就变化这个生死的境界出现。当我们去栽培无漏的戒定慧的业来熏习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就出现了涅槃的境界。在这当中有业也有事心事啊，这是无量四谛。这个无量就是无量的差别啊，它这个四谛法门啊，苦集有无量的差别啊。前面的苦集但讲三界的生死，生死三界的因果。这个到了这个别教的四谛法，这个苦集二谛是通指九界的因果。就是九法界都是苦，是不随顺真如佛性都是苦啊。这些苦是怎么来的呢？是无明妄想而来，即包括三界的烦恼，也包括界外的烦恼啊。所以这个别教的四谛在观察这个染尽因果，就看到更广大啊，这个范围更广大了，看到十法界的这个染尽因果啊。那么言教的是无作四谛，那么这更高明了，因为前面的藏宗两教是 业力业感，那么别教是阿赖耶，阿赖耶当中当然也包括业力也包括心识。这个言教完全是讲心的，不讲业，讲当下。这个无作这两个字你要弄明白才能够知道言教的看法。什么叫做无作呢？就是整个染尽的因果完全是乘性而起的，乘性而起，没有一个造作者。说怎么会有生死呢？因为真如在迷，一念的迷生死浩然。这怎么会有涅槃呢？一念的悟轮回顿醒，就是都是一个真如本性，离开了真如本性没有其他东西。所以这个言教的这个对于染尽的因果的看法，那是非常微妙，就在你一念之间。说你现在一念之间颠倒了，你就是在生死啊。那么你现在能够受持《法华经》，能够观察诸法实相，你这个时候就是涅槃。就是你现在，我现在这个果报体还在生死，不是，你就是涅槃。当然，他这个地方也有这个阶位了。你这个涅槃是什么涅槃的？明智慧的涅槃啊，你已经是入了明智慧涅槃，或者是啊相思慧、观恨慧、分证究竟，它有六级啊。但是虽然你是明智慧的涅槃，但是我们不能否定你已经有涅槃的气氛，因为你假借语言文字去观察诸法实相，这个时候你已经慢慢的在背弃你的无明妄想，所以。这个言教人对于生死涅槃的看法完全依止现前一念，他不谈过去也不谈未来，你过去造的什么业那是不管啊，去看当下，当下的念头啊，现前一念心性啊，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微妙的法门啊。所以他这个天台修这个假观啊，一念三千呢 啊就是你一念三千呢、啊、你一念再迷，三千都是颠倒的， 十法界十如是，你所现的境界都是颠倒，都是颠倒相，一念的悟三千都是清净的。所以这个这圆教的思想，它这个真如所变现的法是不能分割的。一念的迷，全体在迷，泉水成波；一念的悟，全波即水。它这个是这个，它是一个全对这个法界的观察是全面性的。贪为法界，你动了贪烦恼啊，虽然你去造善了、那一切法器贪，你整个布施十界啊，都带着贪的气氛。所以他这个这圆教的思想，他那个观心法门是很妙的，而事实上这样的一种观察方法是最合乎真实相的，最了义的。那么这个是圆教的对于四谛，对于染净因果的建立，他认为就是以你一念心所建立的。那么这个四谛就是有这样的差别啊。那么这样的差别，我们就会问呢，我们到了极乐世界，那么多的鸟在演说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三大文如是等法，演说四谛法门，到底他为我讲的是生灭四谛、无生四谛、无量四谛，还是无作四谛呢？到底是跟我讲什么四谛呢？这当中我一道是有说明啊。说藏道品名办事法门，净土浊清是不必用，然为小种先熟者或暂用之啊。就是说这个藏教的生灭四谛啊，它是不了义教这个办事法门，这个字写一半，就是它要表达的意思啊不圆满。那么净土的这个果报体啊，它的烦恼邪见比较轻，本来是不用使用，因为净土法门是大乘善根界，怎么会讲这个小乘的藏教的这个生灭四谛呢？但是有一种情况是例外，说你过去生是修小乘的法啊，你不断的熏习小乘的思想，后来你回小向大了，往生净土，但是你这个小乘的这个等流习性很强啊，那么当然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这些白鹤孔雀鹦鹉舍利啊，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他也会说你说生灭四谛法门啊，因为你的根性是这样子。那么通道品名大乘出门，三乘共品。那么通，这个通呢，智者大师解释这个通呢，通前通后啊。就这个无生四谛的法门啊，他如果是顿根人，就通到前面的小乘的思想，就入无依涅槃。如果大乘的三根人啊，修这个无生的四谛啊，就能够通于大乘的大乘法门啊，三乘共品的啊。那么同期净土多说之啊，藏通两教啊。假设我们在凡圣同期读啊，那我们很多人会听到这个藏通两教的这个四谛法门啊。别道品名读菩萨华，同居方便净土多说之啊。前面的通是通前通后，这个别教是别前别后，这个法门很特别，它别于小乘法，别于业感缘起，但是也别于后面圆教的完全是讲一心的缘起，它融合的业感也融合的心性，叫别。那么它是独菩萨法，它不共小乘的啊。那么同居方便净土多说之啊，同居土方便土经常会有这样的啊无量四谛的法宣说。圆照品名无上佛法，有立根者一世净土皆得闻也啊，就是说圆教的无作四谛啊，它是无上甚深微妙法啊，有这种立根的人，他在任何的四种净土都可能听闻到啊。所以说我们在娑婆世界啊，如果我们能够辛苦一点啊，能够把这个法华经啊、楞严经、华严经的思想好好的研究啊，等到我们往生极乐世界以后啊，那跟其他同学就不一样，就是你一去，那么这些鸟音法力啊， 那么直接的正直舍方便但说无上道，直接讲言教的法门，无作事地现前一念，当下就是狮子混训，就直接的去向于大波涅槃，直接成就初地乃至于八地。所以说呢，我们能够在因地的时候啊，成就言顿种性，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就是说你要去台北啊，你一直什么车很重要啊，你坐的是洋车怒车也可以到，但是慢，你开的是大白牛车你一下子就到了。就是说你对于四圣地的理解，你是如何去理解四圣地的，这件事情很重要，就你的智慧很重要啊，你对于这个诸法的真实相的观察是用什么角度去观察，对你断除烦恼的快慢很重要。因为烦恼不真实，妄想无性啊，所以说呢你这个善巧就很重要啊。所以言教的道品呢，虽然你在凡尘同居土啊，但是你也能够听到言教的道品啊，因为你的根性如此啊。那么最后再看如是等法啊，如是等法者，等前念住正勤如意足，等于四摄六度，这个大是错字啊。实力无畏无量法门也啊。那么在本经当中呢，佛陀只有讲三十七道品，它是一个略说啊，所以讲如是等法，这个等呢也包括了三十七道品前面的三颗啊，念处正勤如意足，也包括了整个广大的法门，包括四摄法、六度、四力、十力、是无所谓无量法门啊。那么三十七品说法虽尽，而机缘不等，做种种开合名义不同，随所译文无不演唱，故令闻者念三宝发菩提心，拂灭烦恼也啊。那么换句话说呢，这些白鹤、孔雀、鹦鹉、猞猁、蛟龙、平伽、光鬓之鸟，它要演说法门啊，完全是契机啊。你有什么样的根基，什么样的因缘，它就为你演说，使令你能够经常的意念三宝，经常发菩提心，经常的拂灭烦恼，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啊。这个是讲到鸟音啊。那么这个法力呢？我们看经文啊，其土众生闻是因仪，皆悉念佛念法念僧啊。那么极乐世界的人民听到了这鸟类演唱这些法门以后啊，那么他能够升起一种功德，就是对三宝的一种强大的皈依心啊，念佛念法念僧的心情啊。看偶主的注解。那么是念三宝啊，这个是讲到听闻法音的功德，证明着见慈威不可思议故念佛，法喜入心，法味充足故念法，同闻共禀一心修正故念僧。那么我们听到这种鸟音啊，我们着见就是很清楚分明的能够感觉到阿弥陀佛的威德的摄受。为什么会有这些鸟呢？我们到了极乐世界，我们一定会知道这是弥陀的本愿所化身啊，会这个时候内心当中会赞叹阿弥陀佛功德不可思议，这个时候对阿弥陀佛升起强大的皈依心，念佛法喜入心，法味充足故念法啊。那么在极乐世界的这种情况呢，听闻佛法，因为它气理气机啊，它能够调伏我们的烦恼啊，使令我们法喜充满啊。那么我们得到法的这种法位以后啊，我们对于这个大波涅槃的法也会升起大的皈依心啊。同闻共禀一心修正故念僧啊，大家在那个地方一心的修正大波涅槃啊，这个就是念僧，这个僧就是和合众啊，大家在一起修行啊，就是念僧。 这个三归一啊，是整个修行的总相。啊，就是说你任何的修行五乘法门啊，持戒、五戒、十善、四谛、十二愿、六波罗蜜啊，假设不跟三归一相应，都是外道法。啊，它是一个整个修学的总相，一定是在皈依三宝的基础之下修善法。那么再看了解，能念及三观，所念三宝有别相一体及四教义三谛前十之不同，如上了解道品因此。那么在意念三宝呢，我一大师他分成能念跟所念。能念的是三观，说你是用什么心情来念三宝呢，我是在能理所理性空即感应道交然失意。我在意念三宝的时候，我意念能念所念性空即就是跟空性相应能念的我常意的我是不可得，所念的三宝的自性也不可得。那么这些不可得在整个因缘当中呢，感应道交然失意，我这一念明了的心性跟阿弥陀佛的这三宝的这个大悲心啊，感应道交就是这个即空即假即中你是用什么样的心情来练三宝呢？用这个三观的智慧来练三宝是最圆满的智慧。那么所练的三宝有别相跟一体的差别那当然别相就是有这个能够见闻觉知的外相的就是外在的三宝佛法身佛当然是阿弥陀佛法各式各样的法门，这个身呢，包括那个莲池海会的这些大菩萨。那么一体三宝，这一体三宝指的是业内心你一念心具足三宝我们讲这一念心结而不迷是佛宝正而不学是法宝，净而不染是身宝就是我们也能够去意念，我们一念心当中也具足三宝，三宝的功德，我们有觉性，有这个零零结结的觉性这当中有一种正法的力量有一种清净的力量这个就是三宝前面的别相是外在的环境这个一体是业内性那么当然这当中的浅深呢，还有四教的差别，还有这个三谛的前十的差别，如上的料简道品当中的这个四教的浅深应该可以如实了之。那么这个是讲到我们听闻到这个鸟音以后所得到的利益就是意念三宝的利益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了，有没有问题可以提出来讨论本命是他虽然如梦如幻，他还是入涅槃，是的。如梦如幻就是说呢，他虽然观一切法空，但是他不坏他的假名假相假用，他也承认涅槃有极尽的相貌，他也承认生死有苦恼的相貌，只是他如梦如幻，就是说他的假名假相假用都是存在的，就好像说我们做梦，我们知道噩梦也不真实，好梦也不真实，但是我们最后的决定还是喜欢做好梦，是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你在受用好梦的时候，你知道它不真实而已，不像藏教的把它执起那么真实，所以他这样子就为了未来的菩萨道铺路。菩萨之所以能够来到三界的生死当中度化众生，龙树菩萨说除了大悲心以外，这个智慧很重要。因为藏教人为什么不敢来三界度化众生？因为他只取三界的生死是真实的，观三界如劳役，视生死如冤家。他认为他这一念心一来到三界，他就会出现痛苦，其实不是的。会有痛苦是内心所变现的，外境不是有真实的有一个三界可得 比如说你如果是一个大菩萨，你来到三界，你看到的就是十报庄严图，你不是我们看到这种三界的境界。所以在这维摩诘经呢，佛果品，佛陀说这个成就净土啊，要有这个啊，修五戒十善四谛十二因缘六波罗蜜是成就净土的因缘。最后结论，心净国土净，心净众生净。那么舍利弗尊者就问佛陀说，佛陀啊，我看这个三间世界啊，种种的不净啊，难道佛陀你老人家印地的时候不净吗？怎么招管这样国土不净呢？他起这个疑惑。释迦牟尼佛啊，就用这个脚趾掌啊，按大地啊，整个大地啊，陷入这个七广的境界。就是说啊，佛陀把他自己所看到的三千大千世界的境界给舍利弗看，我看到这个世界是这样子的。这个阿罗汉有这个报障，烦恼障、业障消灭有报障，他看到这个三千大千世界还是这种的这种境界啊。所以我们说啊，说这个境界是由内心所变现的，如梦如幻，是这个意思。所以我空法空呢，对后来的唯心所现的理论呢做了基础，为这个万法唯心的思想做基础。所以它通前通后，通教的思想是通前通后。哎，没关系。别教的思想，它是无量师弟啊。他的思想是认为生命是由我们的阿赖耶识所变现。那么阿赖耶识要转然成净，不是当下，要慢慢的转凡成圣。因为他牵涉到业力的，阿赖耶识受训的。那么当然讲一牵涉到业力的时候，就有所谓的时间相，慢慢的，你今天拜一部88佛，明天拜一部88佛，业力慢慢的增长广大，然后这阿赖耶识也是慢慢的变化。因为你什么东西牵涉到业力的时候，那就有时间相，有一种时间的累积相。那么言教的思想，那不是当下，我们临命终的时候啊，这个是一个关键时刻，无量无边的烦恼的罪障会现前的时候，你是不是能够跳得过去啊？跟你在平常栽培的智慧有决定的关系。有些人业障现前跳不过去，真的把你障住了。有些人的智慧强，他一念心当中啊，一念的迷生死浩荡，一念的误轮会顿息，我现在念阿弥陀佛，这些业障密之了不可得，他就没有力量了。就是一念三千，我现在的三千法界啊，那是一个清净的法界，他安住在佛号当中，安住在一念的清净心当中，他就过去了。所以这个智慧是一个关键的破障的关键，尤其是你命中的时候，有些人就是过不去，这个障碍就卡住了，卡住以后，对不起，下次再来，下辈子再来。撇尔情深，三界枷锁，万界缠绕。所以临命终的时候，并不是说谁障碍我们。你看从古德这句话，不是说啊别人障碍你呢，你的业障碍你呢，是撇尔情深，是你的情感障碍你。你怎么会身体情感呢？你就是看不破，你那个智慧不够，你老是执着你的业障是真实的，你总是觉得你的忏悔不够，你一直在持取你的业障相，那业障对你就有力量。你看这个十二因缘的无名言行，行言事，事言名者，名者有六住，乃至于爱取有，这个有就是一个有力量的一种一个业力。这个业力怎么会变成有呢？是你爱取。所以 我们说净土法门呢，不一定说要直接破无明的，你起码爱灭则起灭，起灭则有灭，有灭则生灭，生灭的老病死灭，你起码这个爱取要调伏。所以临命终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临命终会起什么念头，也不知道临命终会遇到什么境界，这都不是我们能够预测的范围。但是有件事情我们可以准备的，就是准备你的智慧，把你平常波罗蜜多的智慧准备好，观察这些有为法身如梦如幻，观察阿弥陀佛的功德是真实的，光明能够破除黑暗。你一次一次的在心中啊，加强这样的观念，加强阿弥陀佛一定能够救拔你，就是这样子的。好，我们今天讲到这。